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10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新学员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中来，作者海外新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4日。2011年我来到海外留学，当时的我还是个高中生，班上有一个男同学一直追求我，但我觉得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就一直拒绝他。由于他坚持不懈的追求打动了我，我便同意与他交往。记得有一天天气很冷，外面下着雨，我们开车经过中领馆门前，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那里举着横幅，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我被感动了，便说了一句，其实他们也不容易，都是为了自己的信仰。当时说完，那个男同学问我，真的这么认为吗？我说真的。于是他便告诉我，他的家人都修炼法轮功。虽然我表面上什么也没说，但是内心非常的震惊，甚至还有些害怕。于是我便在与他家人的日常生活接触中，暗中观察他们。我和那个男同学估计都是现在大家口中的富二代，家庭条件比较好，高中就开车上学。那时候的我对于花钱没有概念，买东西不看价格，觉得喜欢的东西就要买，名牌鞋要买上万元一双的，每天都要去餐厅吃好吃的，吃不完就扔掉。可是那个同学的姐姐是法轮大法弟子，却不这样，每次出去吃饭剩下的菜她都会打包拿回家，自己默默地吃掉，让我和他弟弟出去吃新鲜的。他几乎不买什么名牌包，穿衣服也很朴素，不穿什么大名牌。我很喜欢跟他姐姐待在一起，因为他经常会跟我说一些做人的道理，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。而且我还看到他对待每一个人都很好，都是那种发自内心的不怕吃亏，不觉得自己受委屈。他家很大，是个3层楼的别墅，也没有请保姆，他一个人收拾得一尘不染，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其实他才比我大3岁而已，当时还在读大学呢。渐渐的，我内心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警戒线在放低。一天，姐姐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学转法轮，我答应了。学完第一讲，我就觉得讲得挺好的，教人做好人。可是学到第二讲，我又有点不相信了。我的心一直在反复的波动，一直到学完9讲转法轮，我突然觉得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，觉得心里好轻松，知道怎么样去做人了。当时正好学校在放暑假，我就一个人在他家学师父的早期的经文和各地讲法，越学越想学。后来经常学着学着就流眼泪，悔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晚才知道真相，知道大法好，已经在常人中造了这么多的业。有一次，他家来了几个同龄的大法弟子一起包饺子，都是从小跟父母修炼的。大家劝我三退，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，我爽快地答应了。 并坚持要用真名散退。虽然知道大法好，可是内心对修炼并不是太理解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当时我问其中一个大法弟子，为什么要修炼当佛呢？当人不是挺好的吗？是啊，当时的我年轻漂亮，家庭条件好，身体也没什么病，没有接触过复杂社会，觉得做人不是挺快乐挺好的吗？真的不理解为什么要真心修炼去当佛呢？即使我这么不悟，师父还是慈悲地让我感受到了很多美好和超常的事情。刚开始发正念，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坐在一个非常快速的电梯上一样往上冲。我当时很害怕，立刻就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还坐在地上没有飞起来。有时候觉得自己变得好大好大，好像整个人像宇宙这么大。有一次发正念，还看到了莲花掌中间有无数的彩色法轮飞旋起来，最后有一个大大的万字符停在我面前。暑假期间，我与那个男同学一起回了一趟中国，那个同学的父母开车来到我的城市与我家人讲真相，谁知我家人非常排斥，并且勒令让我们分手。就这样，家人为了使我们分开，回到海外后把我转学转到了离我原来的学校5000公里外的城市去上学。到了新的城市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，但是原来城市的年轻大法弟子介绍了当地的年轻大法弟子给我，让那位同修带好我。就这样，我没有脱离大法的环境，每天在网上与同修一起学法交流。学大法后，由于心灵的巨大变化，使我整个人的状态跟以前完全不同了。在新的学校，同学们都觉得我跟别的人不一样，很洒脱，也很单纯，也不像其他女生一样追求名牌。于是我便与身边的所有朋友讲真相，告诉他们我是怎么得法的呀，法轮大法是什么呀，怎么样教人真善人做好人呀。同学们都很能接受，并且做了散退。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，由于受谎言的蒙蔽，对大法态度不好。我跟他讲真相的时候，他还说讽刺师父的话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于是便对他说，我觉得只有你自己看过法轮功的书转法轮再下结论吧。于是我们约定每天放学后都去图书馆学一讲转法轮。他一开始学有很多内容不太相信，学到最后他说，呀，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呀。然后他还打电话回国给他父母，主动跟他父母讲真相。后来到了大学之后，听到班上中国同学讲大法的坏话，他还主动站出来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。我真心的为他感到高兴。后来还在学校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，每天晚上放学后有4-5个同学一起学法。他们有的是1999年720以前跟父母一起修炼的小弟子，也有明真相后表示要一起修炼的同学。每到周末，我就去唐人街发真相传单，参加各种游行，还参与神韵卖票。那时候过得好开心好快乐，每天都沉浸在大法的美好当中。一年多后，我家人出国来探望我，发现我在修炼法轮功，就气得对我破口大骂，还要抱着我从22楼跳下去。当时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嚎啕大哭，为什么修炼这么难啊，想当好人这么难啊。家里人觉得只有把我绑在身边才能控制我不修炼大法，于是大学也没读完便让我回国，给我找了个常人结婚了。结婚前我与先生讲真相，并且告诉他我修炼法轮功，让他考虑清楚 跟不跟我结婚。结婚后，虽然先生不反对我修炼，但是由于我自己完全失去了环境，在中国大陆一个同修也不认识，再加上对家人有怕心，渐渐的就代修不修的了。这脱离大法就是五年，不学法了，自然就没有法的约束，行为渐渐又像常人一样了，甚至有些事做得比常人还差。由于跟先生是相亲认识的，只见了一面就结婚了，婚后有很多生活习惯的不同，导致了很多的矛盾，再加上我回到常人中后，又坠入了追求名利、欲望强盛的生活中去了，总是爱与身边的朋友攀比。我们俩一直都用着我父母的钱，于是我就开始对先生生出了很多的不满，每天跟我家人也吵架。家里人给我买了一套3000万的房子，我还嫌太小了，把母亲气得到处跟别人说她生了一个白眼狼。浸泡了5年的名利情，我的心变得很疲惫，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原来做人真的太累太可怜了，每天就泡在名利情中不可自拔。虽然没有学法，可是心中还认为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也知道一切事情有因缘关系，所以对常人中的事情又提不起兴趣，就这样像个局外人一样在这个世界里活着。常人的事情我不太感兴趣，可是大法弟子的事情我也没去做。后来我怀二胎了，我就想着趁怀孕期间到海外来生孩子，这样还能有个修炼的环境，等孩子2-3个月了再回国。可不知为什么，到了海外之后，我每天依旧浑浑噩噩的，即使有环境了，我也不想去融入，就偶尔打开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能好个几天，可是就还是拿不起转法轮来学，而且就连新的论语我都已经看不懂了，师父近期讲法我也都看不懂了。直到神韵来我们城市演出了，我带着先生和孩子一起去观看神韵，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流泪，看到神韵的演员表现的中国传统女人如此温柔，我就告诉先生，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暴躁脾气给改过来，应该真正的像个女人的样子。到4月份开始报名参加纽约法会，我也好想见师父，可是我想都不敢想报名的事情，总觉得自己不配。这时一个青年同修鼓励我说，试试看报名吧。我就想，是呀，我都还没开始尝试就放弃了。城市协调人问我，过去一年有没有参加城市学法，有没有参加大组交流，有没有参加任何项目，我的回答都是没有。协调人说这是法会，是给大法弟子参加的。我很失落，心里就想着，不能进会场也没关系，我还是要去纽约，就算参加游行参加活动也好。这时那位青年同修鼓励我按特例申请，当时的我心里只有一念，一定要去。我回忆起自己从得法到现在的经历，如实地写了出来，不知不觉中写了4-5千字，最后获得批准，按特例就给我报了名。那一刻起，我开始非常珍惜修炼的机会，觉得一切都是师尊给予的，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，感谢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到了5月初，本地要召开法会了，协调人让我用我写的心得体会上去发言，我立刻就拒绝了，我说可能不太方便，我还要回国呢。协调人就很严肃地对我说，海外学员不能回国。我的心里像被打翻了5味瓶一样。晚上回家，我跟先生提起这件事情，我说协调人要我发言，可是我拒绝了。我觉得我发不发言都没所谓， 可是海外中共特务这么多，我不想太高调。先生没吱声，让我自己考虑。这一个晚上真的是非常痛苦，内心一直在做着斗争，脑海中浮现出各种画面。我不回国了，怎么跟家里人解释？我国内的房产，朋友们呢？我真的拿不定主意。想看看师傅是怎么讲的。我在法轮大法网站上搜索回国两个字，发现师傅在讲法中都说海外学员不要回国。我到底是信师信法，还是要继续做常人？想到这里，我突然意识到了，我最根本的执着是什么？就是舍不下常人中的东西，就是一只手抓着人，一只手抓住神，想追求常人中幸福的生活，就是不够信师信法。这时我恍然大悟，我刚得法的时候，学到师父的走向圆满，觉得自己没有根本执着，还高兴地沾沾自喜。现在回过头来一看，才发现当时自己真的是对待修炼太不严肃了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修炼，还总妄想着自己就这样学学法，以后就能上天当神呢。我一个晚上翻来覆去的，还是没考虑出结果来，于是就问先生，要是我因为修炼不回国了，至少在迫害结束前不回国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他很平静地回答，不回就不回呗。然后我又问，那你会对大法有不好的看法吗？他说不会。我又问，那你爸妈问起来怎么办？他说，有缘分的话就叫他们过来了解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也把心放下一点了，觉得至少自己这个小家庭在不回国这个问题上是没问题了。但是经过一个晚上的几乎没有睡觉的思考，我还是决定不发言。第二天到了法会会场，我一进门就立刻冲到稿件组表示不发言，并且把自己的稿子拿回来了，然后找了个位置坐下听同修们发言。听着听着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看到师父的法相，看到这么庄严的法会，我能上去交流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呀。我竟然因为自己的怕心拒绝了这次机会。这时听到主持人叫我的名字，叫我准备，我惊呆了，我明明说了不发言了呀。于是立刻对主持人摆摆手，表示自己不发言。主持人好像没有看见，就下台了。在等待发言的过程中，我的思想斗争越来越激烈，最后就想，今天我就豁出去了，实在不行，就算真的被特务照相了，反正我也不回国了，就算我的房子车子全没了又怎么样？我是来修炼的，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，就算我家里人不接受，要来骂我打我断我的经济我都不怕。就这样感觉怕的物质被一点点削减。正当我准备好了要去发言的时候，主持人突然说，不好意思，有点变动，请下一位某某某准备。我一听跳过我的名字了，哎呀，我立刻就过去跟主持人说，对不起，我可以交流了。整个交流的过程，我紧张的全身都在发抖。说到家里人不同意我修炼的时候，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。这时看到台下好多同修也都在擦眼泪。交流完后，好多同修来鼓励我，说我交流得好，他们都感动得流泪了。我也感觉身体好轻松，也真心感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通过这件事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，让我突破，还能让我在这么神圣的法会上交流。与此同时，我为了找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，找到了明慧广播，发现明慧广播真的是太好了。从此以后，我每次开车接送孩子 或者跟先生出门都会听。从刚开始只敢自己听，到后来堂堂正正地放给先生和孩子听。其中我听了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，几乎是每一集都会流很多的眼泪，仿佛内心真的被打开了一样，并且也意识到修炼大法的珍贵。密勒日巴佛为了寻找即生成佛的法这么虔诚，吃了这么多苦，而这么伟大殊胜的宇宙大法摆在我面前，却不知道去珍惜。在人间才短短的修炼几十年，就能修炼到那么高层次的法，能被我得到。距离参加纽约法会不到一周的时间，我开始消病业了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从得法到现在真的没有消过病业，原来我以前根本就不是大法弟子呀。这时候才明白师父在转法论中讲的，也有一部分人到后来听明白了我讲课的内容，他放下了，身体净化了，别人都一身轻了，他才开始去病，才开始难受起来了。每个班上都有这种落后的，悟性差一点的，所以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是正常的。刚开始喉咙疼，到晚上就开始发烧，流鼻涕，像重感冒的症状，非常难受。这时家里的月嫂接的下一单的人提前生了，她就提前走了，我新聘请的保姆签证还没下来，所以所有的事情都突然需要我一个人做。每天晚上发烧失眠，一到白天烧就退了，就要自己带两个孩子做饭洗衣服收拾家，还没习惯这种生活的我觉得苦不堪言。终于到了要去纽约的那一天，我和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坐五个小时的飞机去纽约。从踏上飞机的那一刻起，先生就一直在抱怨我，一直到酒店又开始抱怨起我订的酒店来了。我拖着病业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，他还不放过我，一直叨叨我。当时由于学法精进了，知道他是在帮我消业呢，嘴巴上没有还嘴，可是心里还是放不下。身心疲惫的终于熬到了第二天，可以去法会见师父了，我心情好高兴好激动。从纽约回到家后，看到家里乱七八糟的，地也脏得不得了，我就想没事再忍忍，保姆签证马上就下来了，他就可以收拾干净了，我现在要抓紧一切时间学法练功。结果又等了几天，签证还没下来，但我身体的病业非但没有减轻，反而又开始全身发冷，太阳穴刺痛，面部神经痛，牵扯到牙齿神经痛，又连接到下颌骨和脖子痛，这样的神经痛让我痛不欲生，每天躺在床上什么也动不了。这时先生就说我，你不是宵夜吗？你还把自己当成病人在养病吗？还不赶快起来练功。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，可是痛得我根本起不来练功。这时我收到同修的短信，告诉我他参加完法会回来也在宵夜，练完一小时静功后就好了。我一听马上爬起来练静功。说来也惭愧，上一次练静功一小时是我刚得法的时候，现在竟然为了减轻疼痛才想着练一小时。练完功后感觉好一点了，可是还是疼。先生又问我是不是没有练动功，我又赶忙去练动功，可是唯独没练第二套，头脸牙还是剧烈的疼痛，半夜把我疼醒了。我想哎呀反正失眠了，抱轮吧。神奇的是一练完抱轮，疼痛真的立刻就减轻很多了，我就安然入睡了一个晚上。等到第二天又开始痛，忍着剧烈的疼痛，还要收拾非常凌乱肮脏的家，还有一堆衣服要洗，还要做饭，还有小婴儿要照顾。先生从纽约回来后病了，啥事都不能帮忙，还不停地数落我， 这时真的觉得太苦了，就这样反复的剧烈疼痛了两周。这两周的时间，我思考了很多，从刚开始的心不稳，到后来真正意识到我在人中造了这么多的业，而师父只让我承受了这么一点点，我却还不想承受。况且说不定我要是不修炼，未来会得大病，或者因为这个病丧生呢。并且真切地感受到了业力的可怕，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修炼，去掉一切执着，我今生就是为了这个法来的。承受了这一个月的病业，加上做家务带孩子等一系列，让我身心疲惫，甚至可以说痛不欲生的经历后，我整个人仿佛脱胎换骨一般，像问题的出发点，遇到事情的理解，终于能从大法出发考虑问题了，心的容量也扩大了，也终于知道怎么样修炼了。现在回头从新学师父的各地讲法，不禁感慨，师父原来在早期就已经讲得这么高，这么理白严明了。以前有大把的时间却不修炼，现在想修炼了却要挤时间。由于家里保姆的签证现在还没有下来，我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，想要学法练功都是碎片时间，所以这也是我现在最需要突破的，要去掉求安逸心，可以压缩一点睡觉的时间来做好三件事。我相信这是一个重新得到大法、真心要修炼的人一定可以做到的。在成稿当天，突然有一位青年新学员联系我，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学法。再一次感受到了师父慈悲，师父就在身边时刻看护着弟子。叩谢师恩，感谢伟大的师尊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大法放下名利，善解婆媳恩怨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1998年春的一天，我在街上闲聊，听一个法轮功学员说起法轮功，从而与大法结上了缘分，因自己受益了，也让三个女儿练。那时三女儿才几个月，现在他们都已成了青年大法弟子。我们娘四个从那以后到现在20多年都没吃过一片药，身体都特别健康。感谢师父给了我们崭新的生命，健康的身体，道德高尚的心灵。一，修炼大法化解了婆媳间的恩怨。在我没修炼前，和公婆关系搞得很僵，一提起他们我就生气。丈夫家哥五个，公婆最看不上的就是我丈夫，所以婆婆对我也不好。我坐月子的时候，婆婆门边没擦，孩子也不给看。我生病的时候，婆婆说，你把药铺吃倒了，病都好不了，你那病还有好。她帮别的儿子干活，不帮我干，而她有活还找我给她干，有时给我气得脸焦黄，身体病殃殃的，后背那股气串着疼。回娘家时，娘家人以为我生了一场大病呢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，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，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，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，那可不行。明白了道理，我不计前嫌，叫婆婆吃饭，送米送菜，买吃的买穿的，有活儿帮着干。我告诉丈夫，婆母那么大岁数了，经常往那院溜达点儿，有活儿帮着干点儿。 现在婆母有病，丈夫该看病就看病，该找大夫就找大夫。有时别的兄弟上班没工夫管不了，他不依不靠，自己陪着他。我也告诉孩子要善待老人，他们上班放假回家都去看他们的奶奶，买吃的穿的给他钱，和他说话和颜悦色。他奶奶和别人说，我们老三家的孩子可懂事了。在婆婆生病的时候，我主动把她接到我家，给她洗衣端屎端尿，给她做她喜欢吃的饭，冷了帮她盖被子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在我这待了20多天，她觉得不好意思，我说没事，他们来叫你去就去，不叫你去你就在这待着，我们的大门始终为你敞着。婆母感动地说，原来我最对不起的是你，现在病了还得上你这儿来叫你伺候，孩子也没帮你看过。我说没事儿，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我这不是学大法了吗？我给他400块钱粮食钱，他说我不要了，你用吧，我这有钱。他想以此来感谢我，我说我不要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婆婆和别人说，我家老三媳妇学大法就和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我丈夫也和别人说，我媳妇学大法了，她要不说着我，我都记恨她奶奶。还说我们那三个女儿也变得脾气好，懂事孝顺。婆母在我家待着，她待的这段时间里，我给她听师父讲法，让她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很快康复了，得了福报。现在我看婆母老了，就帮她洗衣服，给她送些好吃的。没有了妒忌怨恨，大法化解了我们的恩怨，善解了我们的冤怨。二，修炼后放淡了名利。没修炼时，我家生活困难，身体累，精神也累，为维持这个家拼命地干活，自己家的农活干完了还得出去打工，白天忙了一天，晚上洗洗涮涮，缝缝补补，怕浪费一点时间，怕乱花一分钱，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争啊斗啊。丈夫偏偏又不勤快，得点失点不在乎，给我气得天天和他生气，大仗不打小仗不断。他弄个基建队，到年末要不上来钱，工人到我家和他要钱，有时在这吃，有时在这住，我又气又恨，嫌他没能耐。有时睡觉时在被窝里哭泣，就像师父讲的，苦难中无助的迷茫，期盼的心如此的累，黑夜中流出的是沧桑的泪。出自《红银三》，我是谁？师父短短的几句话，是我那时生活的真实写照。经过不断学法，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，返本归真才是我人生的目的。我不在这里苦苦找寻，不再迷茫，不再失落，法轮大法给我指出了航向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通过个人奋斗可以发生一些变化，但正因为你努力改变，就可能得到业力了，不然的话就不存在造业的问题了，就不存在做好事做坏事的问题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人改变他的一生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，就是这个人从此以后走上一条修炼的路。明白了师父的法理，我活得轻松了，精神也不紧张了，心里有种喜悦感，在利益面前不争不斗了，看得开，放得下了。有一次年末，丈夫给小叔子开支，丈夫说还欠他几百元钱。小叔子说不对，一会儿又说欠3000，一会儿又说不对，到底欠多少？他们吵吵一顿，也没算定是多少。丈夫是个大咧子的性格，这回可生气了，吃不好睡不好的。当时我也很生气。第二天正好两个女儿放假回来，看我们俩气得那样，女儿和我说， 你是练功人，别和他计较，他说欠多少就给他多少，真正利益损失了，你动不动心，你就别动心。俩女儿也劝他爸，把他爸也说通了，他爸拿起电话给他四伯打过去，你来拿钱吧。不大功夫，他四伯来了，他爸说，你说欠你多少，给你多少。他四伯说欠他5900元，我就把钱拿给他，如不修炼，这就是一场大战，年也过不好。我们全家没有因为这5000多元钱苦恼，乐呵呵过个年。不学大法，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现在到年末都很顺利的给工人开支了，也不为这事犯愁了。三，明真相，丈夫得了福报。丈夫看我们娘四个修法轮大法，脾气变好了，身体健康了，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上，特别支持我们修炼，他也得了福报。一次丈夫上班，别人拿钢管干活，一下碰到他嘴唇上了，从外面看嘴唇没有事，里边却豁破了。那年大女儿和外甥女儿在开饭店，中午下班他去女儿饭店吃饭，他也不在乎，上班时碰他的工人觉得不好意思，就让他上医院包扎买药，他说没事，中午还请那个工人吃的饭，下午照常上班，等回来时竟神奇般好了。还有一次，丈夫出门去我娘家，他喝了些酒，骑摩托车回家，竟然骑到倒沟里了，脸蹭破了，脚脖子肿的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摩托车前脸摔坏了，他还能骑回来。我说没事，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二大伯哥说，你上医院检查检查，看看伤着骨头没有，买点药膏抹抹。丈夫也没去，过几天全好了，脸上一点疤也没有。师父在红岩寺对联中说，真善忍三字圣言，法力无限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念万劫即变。谢谢师父慈悲保护。现在我们家改变了那种贫穷的面貌，孩子孝顺，夫妻和睦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其乐融融，这都是学大法得的福报。谢谢伟大的恩师慈悲苦度，使我们从迷茫的苦海中找到了方向。以后我要更加精进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让更多的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，受益于大法，清除世人头脑中中共谎言的毒害，让可贵的中国人都能明白真相，得救度，有个美好的未来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浅谈在协调与被协调中修炼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。不论在常人公司工作，或在讲真相项目里，我都经历过被协调和成为协调人，在此交流一下在这过程中的对这两个角色的粗浅认识，不当之处敬请指正。一，被协调时配合协调人。我很幸运，在工作之初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可以用大法来指导自己的日常工作。因为遵守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这个法理，在工作中基本上除了公司机密之外，我什么都愿意交流给同事，配合其他人，反而因此得到大家的尊重，也让同事们乐于了解大法真相。故移民到温哥华之后，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，由一个每周工作2天的钟点工晋升为经理，没感觉有遇到常人所说的玻璃天花板现象。
后来参加讲真相项目，我依然做到积极配合协调人。这些时候事情都发展顺利，甚至还得到一些同修的表扬，说我某事做得好等等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就觉得自己做得挺好的，能力也得到常人老板和同修的认可。当看到别人的办法有不足之处，就对协调人产生不满，甚至看不上协调人，觉得我会做得更好。我在参与媒体的工作中，就发生过这样的事，心生杂念，因为不合我的标准，所以即使是为大法，好像我有理，结果就是不如人意，还被其他人批评想太多，怎么处理成这样等等。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尽管你口口声声说为大法好，我的办法好，能达到什么目的，也许真的是那样，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太常人化的那种执着。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，众神都会说这人真了不起。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，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，这就是正法理。说我有多少功劳了，我就能怎么样，是对于常人来讲是那样的，对宇宙的法理在某个特点中，在某个特殊的环境中也可能看这一面，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，而不是得到。我明白，这也是我为自己求名，没有把法放在第一位，也不相信协调人。当我只单纯考虑师父想要什么的时候，事情就变得简单了。曾看到一篇文章，记者写得很好，受访者也属于重量级人物。我当时心里不知怎么有一念希望某个协调人来审稿，结果师父真听到我的小心思，就安排了那位协调人来审稿，并主动跟我说想推荐重点发表。讨论中我告诉他我这个小心思，他告诉我他本来几乎要放弃了，因为压力太大了。在我告诉他我的小心思之后，他感谢师父慈悲，通过我来鼓励他。之后我们有了更多的交流，他跟我说了一些工作中遇到的压力，真是来自世界各地，什么角度的都有。我告诉他我相信他，愿意配合他完成工作，也从团队一员角度跟他交流，主管怎样做队员可能会发挥得更好。我的体会，协调人固然他们有自己要过的关，但是在项目面前，作为被协调的一员，我该想的是如何按照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的助师世间行，该做的是去相信，去配合协调人，多发掘人家的优点，一起把师父要我们做的事做成。二，作为协调人时多倾听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如何辅导》中说，首先要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，不要有在学员之上的心，做工作有不懂的，虚心和大家共同探讨，做错了事诚心地向学员讲，我也是个和大家一样的修炼者，工作中难免有错，我这事做错了，那就按照对的做，有一个希望大家共同把事做好的诚意，你看结果会怎样。在我刚开始担任一个项目的协调人时，心中一方面高兴团队很强，可以说就是一群千里马，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能力不足，不知其他人是否愿意配合自己。我努力照着法做，发现队员们都非常配合。平日里我鼓励大家公开提意见建议，谁的想法不对或不在法上都及时互相指出，包括我自己。开会时多听少说， 但是该说的话也要说，尽量就事论事，对事不对人，创造一个公开透明的环境，让大家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。有时我也知道自己提出了一个不完善的计划，在执行的过程中，我时不时就后知后觉地发现队员真的做到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哪块有不足，还要无条件地默默地给予补充，使它更圆满。有这样的团队，让我非常感激师父和各位同修。我的体会是，作为协调人，需要有海纳百川的容量，这样才能吸引人才来建言，尽可能让每个队员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师父给我们每个人的能力。因为我深信师父给我们的不同能力，且让我们能组成团队，也是给我们机会互相配合把事情做成。此时的我也改变了我能力不足的想法。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能力虽不同，但都很大，协调人需要把这些能力发掘出来。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不要束缚大法弟子个人走正实法的路，除了对大法起了不良作用的要制止外，每个大法弟子都要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，主动地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我去掉了仇恨的心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4日。我自小就爱看武侠小说和小人书，打心眼里佩服李逵、鲁智深和武松这样的英雄，长大了想做他们那样的英雄好汉，杀尽人间害人虫。在邪党里混了70年，党文化把争斗心渗透进我身上每个细胞中，习惯于用仇恨心看世界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是大法的宏大慈悲融化了我那几十年形成的争斗心。我知道修炼人最终是要彻底修去争斗心，修出大善大忍的慈悲心。师父教导我们，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，你就圆满不了。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。我打心眼里信服，从中我在浅显的层次看到师尊的宏大慈悲是不可估量的，我也想最终一定成为一个具有大善大忍之心的法弟子。1999年720后，我与同修共三人进京证实大法，内心想就是要马上砸垮邪党的这场迫害。在北京见到了当年在军队中的老朋友，他极力劝我们回家，不要用鸡蛋碰石头，邪党还会像89年64那样开枪开坦克血洗天安门。我说那次是人和魔斗，斗不过他，我们是修炼人，有师父，我们不怕他。我们几个人经过交流，统一了认识，站起来宣誓，坦克压过来不躲，机枪开来了不跑，和平静坐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在监狱里，我看到狱警打工友，我就骂，恨透了那些恶警。后来在不断的学法中，我逐渐的清醒了，明白了修炼人要善待众生，要救度包括迫害我们的公检法在内的可救之人，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，他们也有明真相的愿望，有的表露出善念，背地对我们讲，那次见面是缘分。不止一次的有某些领导人表示将来给他作证，有的接受劝告做了三退。有一次在被非法审讯时，我们绝食绝水，他送来东西，我们说我们不是犯人，不吃给犯人的食物。有一个警察起身要用他个人的钱给我们买东西，我们谢绝了，说你的心我们知道了，在释放我们之前不吃不喝。 在接触中有时能明显看出他们是在旧势力安排下干坏事。有一次我约见了一个出了名的女恶警，交谈中我问她知不知道她是从哪来的，她回答知道，是从地狱里来的，我是小鬼。我问她到阳世间来干什么，她答来煎熬人的。近几年不少警察露出善念，为什么？我认为是通过大法弟子多年来的正念正行，把师父的慈悲告诉了他们，使他们的恶念被融化掉了，明白的那一面要找出路，而大法弟子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。网上有位公友说，当初从天上下来时，旧势力安排某位神下界必须当恶警，他不干，怕干坏事了回不去，旧势力说不干就不能下去得法，无奈那位神求与他同时下走的神将来一定叫醒他，那位神应允了，他才放心下走了。我想今天我们有没有当初应允过那些神，现在也应该见约唤醒那些人呐。师父说，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。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师父的亲人我们不去救他们行吗？我想当下我们是不是该用师父慈悲的镜子照照自己，同化大法就应该完全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。2016年警察到我的小区要查证我素江的事，我不在家，警察通过小区管理室查证后走了，说完事了。我知道后说他的事完了，我还有事没完，我追上去讲真相，发现他们没见过我寄走的诉状，我就让他到家看我写的诉状，他默默地看完没有反感，我就顺势让他三退，他说考虑考虑，后来经过三次交谈终于做了三退。那个所长让我将来帮他们作证，还说如果没这个身份他也想练法轮功。20年的修炼把我一个充满魔性的生命挽救成具有善心的修炼人，是大法挽救了我，我对师尊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，只有走好以后的路，同化大法以报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再悟学法的重要性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6月28日。修炼法轮大法十年来，每遇到修炼中的关难时，只要静心学法，一般都能从法理上找到自己应该修去的执着，而且能很快过关。但近期出现了修炼中的瓶颈，怎么学法向内找，可一直徘徊在某个层次中停滞不前，从法理中也没悟到是怎么回事，心里有些迷茫。有一天我的脑中响起师父的一句法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：排除干扰》。我悟道，只有学法能让我突破修炼瓶颈，继续精进前行。我采用既背法又通读大法的方式学法，每天学一讲法，背法不定，有时背半讲，有时背几个小节，可近期学法干扰很大，经常一个小时看不了半讲法，走神犯困次数很多，明显感到是另外空间不好的物质打入我空间场范围内干扰我。发正念清理效果不明显，因为有时发正念都迷糊。我知道是旧势力钻我修炼中的漏，加大干扰，学法入不了心。通过学法我找到很多次守不住心性，深挖下去都是因为自己的妒忌心和安逸心所致。我坚信 不管这颗执着心有多么顽固难去，只要我坚持多学法，肯定能修掉它。现在我每天学两讲法，虽然每天事情很多，只要下决心学，就肯定能挤出时间看法。有时当天看不了两讲法，我会在第二天再挤时间补上，就是在保证入心学法的基础上，同时也要保证学法数量。我采用通读大法，不执着学法速度的快慢，不求非要悟到什么法理，只要能保证看法的表面文字不走神就行。开始干扰也很大，有时走神，有时觉得时间不够，不想读。坐着学法很容易走神，但站着学就干扰很小，基本不走神。可站的时间长了，觉得累，就想坐下。只要一坐就开始犯困，走神。我悟到，是自己平时安逸心很重，这也是在去自己的安逸心。我决心，每天学两讲，就得坚持下来。这样持续了三天，很快我的心就能平静下来了。妒忌心不知不觉中已经很淡了。遇到同样去妒忌心的考验中，心放得很淡，很容易守住心性。不用自己刻意提醒自己要守心性，自然而然达到一种平和的状态。我真切感受到大法的威力，师父的慈悲。师父看到我有决心修去执着的一念时，就帮我清理了大量由妒忌心和安逸心产生的不好的物质，使我空间场又清亮了。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弟子会更加重视学法，做到静心学法，学而不求，坚持多学。近期修炼中的一点所悟，如有不当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听师父的话，用心多救人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6月27日。前些年讲真相，一天也救不了三五个人，心中困惑着急，却找不到原因。后来在师父的讲法中看到两个字，用心，这才找到问题所在。我在讲真相时，看到商店门口有好看的衣服，就会忍不住去试一试，合适就买下来，看见有打特价的食品，也要挤进去买一些，贪图小便宜。看到其他顺眼的东西，也喜欢去凑热闹，买一买，这怎么谈得上用心二字呢？找到原因，我就努力改变自己，学法练功讲真相，都用心去做，尽量摒弃杂念，救人效果明显不同了。现在一个月下来，也能使好几百人三退了。常常听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，谢谢您的吉言，您能活100多岁等等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在加持。师父说，目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救度众生，多救人，这就是最大的事情。见各地讲法八，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师父还说，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，就是多救人，多救人。见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师父让我们多救人，我就听师父的话。这些年，无论刮风下雨，无论严寒酷暑，我都坚持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。因为有师尊的慈悲加持，讲真相救人一直都很顺。久而久之， 大家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了。众生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事例也很多。有一次，一个摩的司机见我就喊，阿姨，您告诉我的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管事啊。我每天早上都念，现在我的腰不疼了，也不咳嗽了。我为他高兴。一位听过真相的大姐在路边向我招手，大姨啊，您要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灵啊，牙不疼了，脚也不疼了。当然也有听到真相不太理解的。一次，一个女教师听了真相后说道，保平安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啊，能是你个人说了算的吗？我告诉她，不是我救人，是我们慈悲的师父在救人。举头三尺有神灵，只要你真心认可大法，就会有福报。他最后听明白了，笑着点头了。还有一次，一个便衣警察听我讲真相，他直接亮出证件，我没在意，我说，你是警察怎么了？你不一样要保平安吗？讲真相是为了救你啊，为你的未来负责啊。他无语了。同时，我们要用多种方式救人。师父说，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，退党。我说这办法真好，这钱扔又扔不了，销毁又销毁不了。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。学了这段法后，我每天用真相币传真相，买东西尽量用真相币，而且孩子们也用。有人拿着我给的真相币说，天还能灭中共？某某党有现代武器，有飞机大炮，能被灭掉吗？我乐了，就问他，你说是人大呢，还是神大啊？神一挥手，全人类的事情都搞定。他听后若有所思。我们每天讲真相都带了精美的护身符和漂亮的车挂，有缘人都很接受，有的要给钱。我说，大法慈悲救人，不要钱。世人都欢天喜地的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